让我们一起同声朗读，重新朗读一遍这些经文。我读了很多遍，每次读都觉得很感动。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敬拜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经文，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体验我们能够怎样的把身体献上，能够在我们做你的门徒的时候怎样做你的门徒，怎样心意的更新。主啊，请你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有你的圣灵引导，让我们能够完全理解你要告诉我们的旨意。主啊，请你托住，请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更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年的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二号的时候，我们国语部有一个音乐布道会。当时弟兄姊妹，当然包括不单我们国语部的，还有粤语部的、英语部的，我们弟兄姊妹老中青三代，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那这次服侍呢，就蒙神悦纳，我们中间有几个又增添了几个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高兴。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通过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看看我们做门徒应该如何的献上，如何的服侍，如何的把最好的献给主。那我今天呢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就是我们要献上的根源。第二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献上神所喜悦的。第三个就是最后一部分，我要咱们分享一下献上我们应该怎样行动。那首先就是我们说一下献上的根源。那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上部分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读过罗马书的人都知道，我们罗马书是新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卷之一。神通过保罗写这个罗马书呢，清楚地揭示了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失丧的本质，然后呢，以及神拯救我们的伟大的计划。然后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而称义的这些教义，然后我们如何通过圣灵来引导我们。这个前半部分前十一章主要是写这个我们信仰的教义。那从十二章开始，第一个字就说所以啊，我们他说所以。所以呢，所以我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所以是紧接着前面十一章的所有的颂赞，是对前面的总结和也是一个在这本书里面一个转折点。所以说所以那是指出我们每个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怜悯领受的神的伟大的救恩。我们看我们每一个人呢蒙得救是我们三一真神，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完成的工作。我们人在这个救恩里面没有任何的功劳，都是完完全全的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得救。我们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神的恩，也是因着信他。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自夸。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通过我们能够行得多好，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得救。那神的恩典和慈悲是宏大的，是高不可测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神的怜悯作为我们每个人犯罪的借口。我们世人呢，往往是通过利用神的怜悯的机会，给自己留下犯罪的借口。罗马书第一章这样描述啊，我稍微读一下，说我们世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坏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的，狂妄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完完全全的罪人的表现，是这个样子。但是神怜悯我们，他救我们，他救赎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救我们而死，救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通过相信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样的话，我们因为信他就成为义人。这个完全是他的恩典，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因此神的恩典呢，神的慈悲就是应该作为我们自己献上的根源和动力。他的慈悲激励我们自己献上自己，为主而活。我们应该每个人更加的热爱他。这里面保罗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没有说弟兄们我命令你们，他说我劝你们。当然说这个弟兄们是指的我们弟兄姊妹啊，姊妹不要觉得没说你们，是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弟兄姊妹一起。他对保罗是对罗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说我劝你们把自己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劝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保罗在书信里面呢，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也是经常看到他写信的时候，他也是用劝这个字。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节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他说我靠着耶稣求你们，劝你们，然后可以讨神喜悦。那这个一节这个经文呢，是说是神对我们发出的呼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劝呢，其实是带着强烈的要求和催促的一种呼吁和恳求。如果我们看，我不懂原文哈，我只是看英语是 urge， 我看是 I urge you， 是劝勉、劝诫，非常迫切，让我们以知道神的慈悲，神救我们，我们应该回应。这就是我们应该每个人献上的一些这个根源。所以说呢，这个要求把我们献上的呼召不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劝诫。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这么美好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真是听到主的慈悲的呼召和劝诫，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把我们的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分享第二点，就是神所喜悦的献上。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想一想，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之后，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自己想啊，根据这节经文概括起来，我们得救之后做主门徒，回应主的慈悲的救恩，我们就是应该讨神喜悦，使神心欢喜。这个喜悦的这个词，如果我们看的话，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出现过两次，第一节出现过一次，说是是神喜悦的，第二节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这个呢，所以说它出现过两次在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做不管是做我们的奉献还是什么，就是要讨神喜悦。心怀感恩的奉献是神所悦纳的，也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知道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是要以耶稣为主，且信他从死里复活。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以耶稣为主，就需要放下自己跟随他。刚才唱的歌也是说，我们放下自己一生一世的跟随他。我们被他救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肯定是被他感动之后才得救。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颗被他感动感恩的心，我们就应该心怀感恩，带出我们的奉献。这个地方还说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呢，就是要分别为圣，当然是指的我们要跟随神，遵循他圣洁纯正的道理，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敬畏他，奉献，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要奉献出来，我们要与世界分别出来，脱离那些罪恶，成为圣洁，并欢欢喜喜的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我们耶稣基督是他把他的身体献上完成的救恩，那我们每个人作为回应，也是应该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回祭，作为活祭。而且我们献身的本身就是侍奉。我也注意到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这是他说是这个咱们汉语翻译叫侍奉，他说 worship 是翻译过来一个英文的汉语的话就是叫敬拜。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其实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在我们敬拜的过程中，都是相通的，是一回事。我们侍奉他也是敬拜他。那理所当然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字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将身体，我们整个的身体和我们的心身献上。我们呢，心被感心我们被救之后，心被感动之后，然后我们行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呢，不是只是一个情感的出口，这是完全只是一个情感的出口。如果是这样理解，是很多人是有很多的人是这样理解的。我现在没有什么寄托，我就想找一个情感的出口。那不应该是不对的啊，有一部分对，但是也是我们知道接受它是一个理性的认识，是对神语言和心灵上的接近。就是我们与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他。 此处的把身体献上，其实就是把身体的完全的献上，包括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的灵魂，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所有，都献给他。神要我们这些有了新生命的人献上我们新人，是甘心情愿的，甘心乐意的，当作活祭，而不是像旧约里面献的祭是那些当然那些牲畜献祭之前，我们要知道他们都是要没有瑕疵的，但是他们都是死祭，被人放上去，他们本身他们不知道献的意义。但是我们献上活祭，我们是一生跟随他，我们知道我们是活的新人，我们知道我们奉献，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在献给他，跟随他，所以说我们是活祭。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而死，那我们就要献上活祭，为他而活。罗马书第十四章也教导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是为主活，若死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死 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神期待着我们归正，叫我们可以愿意主动地把自己献上，而不是奴役我们。他没有奴役我们，他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个字叫劝我们，劝诫我们 urge， 他是让我们有一颗心甘情愿的奉献，那这样的奉献就是神所悦纳的。正如罗马书说，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而不是奴仆的心。儿子的心和奴仆的心最大的区别是，他们虽然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儿子做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来做，而奴仆呢，就是强迫的，被强迫的来做。这个是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多人都学过哲学，我们是谈过内因外因。如果是你心里真的想到我需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动力，自己认识到很有动力。如果是总是靠着外界来推你的话，好像有时就会只是非常非常非常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一没有推的可能就失去了活力。我们做儿子的就和奴仆的区别就在于这儿，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我们是内因，我们知道神救我们，我们内部感到，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就是心甘情愿的 来奉献。就好像打个比方来说，我去年我给说我以前吃东西很不注意，也不愿意去锻炼，每次我的老婆总是说你好好吃，然后说你要去锻炼身体，我就是懒。后来呢去年可能每年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些状况胆固醇比较高，后来我还是没注意，还是觉得就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后来又得了那个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又检查有痛风。其实呢，在这之前我经常每天每天的祷告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都说，谢谢神给我们的饭请你洁净桌上的食物，让我们吃了以后有健康的身体。其实两次给我警告之后，我后来想，其实这是神给我的回应。祷告之后神给我的回应，我每次说请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然后我们祷告之后神给我的回应就是其实我没有锻炼，没有吃好，饭挺好的， 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但是我太贪婪了，吃的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等到有这个神给我想到神给我的回应之后，我说哦，原来我没有心甘情愿的想把自己的身体处理好。因为后来我也想，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圣灵住在里面，也是神的殿，这个没维护好是不对的。然后呢，从肉体的角度，从神祷告的角度，我觉得我就心甘情愿的少吃点。然后这一年呢，通过少吃点身体就好一点。可能很多人弟兄姊妹都说我比以前瘦点了都是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心甘情愿的，当我见到 Tim Horton 那些donut 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动的。以前没这个事儿之前，是我是愿意动的，见了就想吃，吃一个还不够，要吃两个。现在我见了之后，包括那个 George Cookie 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但是走到眼前我就真的不想吃，就是心甘情愿的。那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把我们救了，我们这个罪白白的就这样因为他的血就走了，我们都成为圣洁的人了。我们这样认识到心里感恩，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就要心甘情愿的，真是心甘情愿的来侍奉他，寻求他的旨意。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样心甘情愿的这种侍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那个穷寡妇，他献祭的时候，他往上奉献的时候，他只献了，当然他只献了两个小钱。很多其他的人呢，财主可能献的很多，比他就是相对值来说，绝对值来说很多，那是财主献的。但是相对值来说，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那寡妇那两个小钱，相对于那些财主的是多的很多，因为他是甘心乐意的，他把自己所有的都献上了。那时候啊，就是我看那个经文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非常受感动，也是非常感觉敬畏神。因为当时是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神在上面，天父在上面是看着的。当然这个地方银库，在我个人理解里，不只是金钱的奉献，是我们每个人全然的奉献。神坐着是看着的，但是我们不是因为神坐着看着我们就要奉献，但是我们奉献是因为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样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那很多的人说侍奉可能就是牧师长老的事情，不是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一起侍奉。神也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让我们搭配侍奉。不管在教会里面，大的事小的事，我们各有各的功能，我们一起侍奉。不管是唱诗班的领诗的，还是有关怀弟兄姊妹，还是做其他的义务的，或者是在厨房里面，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我们每个人心怀着感恩的心，知道服事是跟随他、荣耀他，我们的心甘情愿的服事，这样的服事就得蒙悦纳。那我们每个人服事的时候，不能是觉得我服事了，神就会给我更多的祝福，这种想法是不好。我们不是服事的时候，不是为了得到神更多的回报，这种是回报心，是其他的不好的一种想法。 啊，我们服事是为了讨神喜悦，荣耀他。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应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来服事神的心态是怎样一个心态？调整了我们的自己的心态，这样做他可喜悦的事情。那我们服事呢，不能光想不做，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行动。那第二章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这句经文。第一，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在这句经文里面强调的第一个，是不要啊。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但是在这句经文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是，如果我们跟从这个世界，我们跟从世界的肉体和私欲，人就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神在加拉太书警告我们的，如果我们跟从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能承受世界的国。那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呢？是情欲，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人、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神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也是警示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如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如果是爱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就会去效法这个世界。很多人呢，追星，然后可能就会去效仿他们的衣着打扮、他们的发型、他们讲话的方式。自然而然的，他们有些说话的价值观就带到我们的说话里面。我们也从报纸、电视、网络上看了很多的资讯，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看资讯真的没有错，我自己也看。我们每个人真是经常要用我们相信的这个三一真神告诉我们道理，从他的道理里面来辨别这些资讯这些世界上告诉我们的观点的价值，告诉我们的观点的对与否，我们自己要判断。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世界里面脱离出来，这样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如果我们去效法呢，就真会慢慢的变坏，又重新变坏，就没有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要怎么地？就要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是被神重生了。这样的话，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 这样就不会放弃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彼得前书也警告我们说，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恩，做顺命的儿女，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熟读约翰福音的人在第十章他记载了一个就是说耶稣是羊是牧羊人，我们每一个人是羊。看见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开始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叫羊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面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着他的声音。然后主耶稣继续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呢要跟着他，认出他的声音。怎样跟着他？我们要每天的祷告，我们要读经学习他的话语，我们每天要思想他的话语，知道他，认识他要告诉我们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他里面他给我们吃草，我们就成长。那些盗贼呢，就是这个盗贼包括偷窃的破坏的那些，就是这个世界来诱引我们的，我们不能跟随他。我们这样的话，在主里面我们每天吃草，我们的才能长大，生命才能更丰盛。我们要将心智改换一心，我们因为神的怜悯呢，领受了神丰富的知识智慧。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奉献，要献上，我们要将荣耀归于他。接下来我们看要查验神的旨意。这个查验有两个字，一个是查，一个是验。查验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找出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查。然后验就是要愿意去切实的去遵行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呢，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就是与神的本性是一致的，因为神是良善、成全的，说明了神的旨意是完全的、不可改变的。可喜悦的，则是神看是为好的。我们知道，神在创世之初、创世纪的时候，他创造天地，创造世界的万物，创造地上所有的东西，他那几天包括后来创造人，每天创造完了之后都有一句话是神看是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蒙了救赎，相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世界上的罪人。耶稣通过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因为信他成了义人，神看是好的。我们每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每个人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接受他的话语，和他祷告，和他交流，和与神向神倾心吐意，我们把 赞美给他，我们把我们的侍奉给他，这样神看是好的。我们真的每天拿出5分钟读书，拿出1小时看手机，还是拿出相反的，拿出多的时间读圣经祷告，拿出少的时间来看手机其他的资讯。当然我自己做的也不好，我经常是，我现在我发现啊，我看手机经我把手机上当的那个圣经，然后我就用手机读圣经，哎，一读砰来个通知，来个什么东西，我就赶紧去看。这就是世界的诱惑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很难很难挡住这些世界的诱惑。当我们想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自己这是在这里面也挣扎了好长时间。看来个信息就转过去看信息了。就不能专心的去看神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我现在就是想回到纸质的这个圣经，没有干扰。我们真的应该是甘心乐意的每天读他的圣经，每天读他的话语。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在他的话语里面逐渐的成长。那我们每个门徒呢，要寻求他的旨意，然后是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知道主耶稣临走升天之前给我们一个大使命，一个命令，让我们每天活在他旨意里面，然后让我们把他的福音传到地极，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他做见证。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应该遵循他的旨意，为他做见证。主说，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没救之前是什么样子？我们救了被救之后，我们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你有没有看到你周边的人有这个需要？那是失丧的人，还没有回到神的家里面的人。在马可福音3章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宣讲天国道理的例子。当时他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会，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当时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但是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家里的面人有没有人还站在外面还没有信他？我们国内的亲朋好友有没有还站在外面还没有信他？你周边的朋友有没有还站在外面还没有信他？非常非常急迫的。神说，耶稣给我们例子是他连饭都顾不得吃，他让我们把他的福音到处做见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每天祷告，遵循他的旨意，知道他的旨意，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告诉你周边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你之前是什么样子？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信他之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让他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家里面，然后我们一起来回转服侍他。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得救之后做见证的例子，那一个让彼得腿瘸让彼得治好了，他也是到处的跳跃着见证神的荣耀。约翰福音里面也是记载了神耶稣到撒玛利亚给那个妇女，那个有淫乱的那个妇女救了之后，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在撒玛利亚到处告诉神的救恩，有很多人就因为他的见证就信了。那个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那个瞎眼的人，神耶稣把他救了之后，他也是做见证，甚至遭那个犹太人逼迫的时候，他说我就知道他是救了我，他是相信。那么我们信主的有的已经几十年了，有的已经几年，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要按照圣经这些例子，按照主给我们的示范，我们每个人要做见证，给他做见证，传他的福音，听他的命令，传他的福音，传到地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电话给中国亲戚电话微信的时候，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坐车的时候，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每天每年不多，目标一个，你邀请一个人来教会，没有信主的人，弟兄姊妹就一个，我们100多人，如果能邀请100多人，然后你和他建立关系，你给他讲，你给他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急迫。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她给我分享，她回中国，当然不是她的姥姥，是她老公的姥姥，她想给她提起来说，姥姥你愿不愿意信福音，但是因为是很多的客人，她就没说，她也觉得那是她老公的姥姥，应该她老公来说。他试了几次，但是每次都有人，他总想呢，在一个没有其他人的环境，但是在国内十几天就没有找到这样的时间。回来他的姥姥很健康，当时回到加拿大之后就听到他姥姥去世了。我们真是非常非常急迫，遵循神的旨意给他做见证，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每天的心意更新，这样我们能够一起跟随耶稣一生一世，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学习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十二章第一二节，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看到你的慈悲是多么的伟大。主啊，感谢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你，因为相信你，我们成为义人，能够得救。主啊，因为你的慈悲，我们愿意献上。 主啊，因为你的慈悲，我们愿意做你可喜心里你看为正的事，你喜悦的事情。主啊，请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不管是我们在家里面，在社区里面，还是在工作的地方，还是在教会，主啊，请你的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基督徒的样子。主啊，让我们全心的奉献。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的每天能够心意的更新，让我们能够全人的献上。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